老店风云66回，患难找相知，这句话一点不假。刘瑞奇在那么大压力情况下无处申诉，郁闷到了极点，找了好朋友袁乃忠，两个人边喝酒边谈，把一肚子的话和事情的经过说得清清楚楚，这郁闷呢就减轻了，压力似乎也少了不少。可到了深夜了，刘瑞奇回家了，他走了之后，袁乃忠啊说什么也睡不着觉，因为两个人是好朋友，刘瑞奇的事儿就是他的事儿，刘瑞奇的压力就好像自己的压力，他非常同情刘瑞奇的处境。老袁从被窝起来，披上衣裳，把台灯点着了，是奋笔疾书。因为他是记者站的站长，他的本身工作就是个记者，笔头子相当硬。老袁呢，他就写了一份内参，题目是应该给优秀企业家刘瑞奇创造更宽松的经营环境。写完之后天亮了，老袁揉揉眼睛，觉着心里痛快了不少，就把这份内参递上去了。哎，没过几天，袁乃忠写的这份内参就摆在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黄菊的办公桌上。黄菊看过之后非常受感动，因此在上面做了重要的批示。他写的是：此类事情时有所闻，请体改办严处。严是研究的严，处是处理的处。黄菊书记是在1997年的1月2号做出了这样批示的，紧跟着体改办接着又做了批示，上面写的是应该为优秀企业家创造一个宽松的工作环境，人无完人，对刘瑞奇不能苛求。哎，批示完了又转送到黄埔区，督促他们尽快办理，这样对刘瑞奇调查和处理的速度就加快了。这钝刀的杀人没完没了啊，是最叫人难受不过的了。哎，刘瑞奇还是幸运的，不久上级对刘瑞奇的结论批示下来了，上面写的是事实清楚，而且认识态度好，对优秀企业家要加以保护，但错误还是要处理的，对于刘瑞奇同志的错误，党内给予警告处分并罚款2000元。完事儿，就是这么个处理结果。要没有老袁给写这份内参，想象啊，结果不会这样理想啊。所以说刘瑞奇对老袁是十分感激。还有那么句话叫居安思危，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啊，谈何容易啊。你说一个人活得好好的，他凭什么要和自己过不去，一天总考虑，总是惦念着大祸即将临头，危难马上将至。一个企业正处于上升时期，发展得好好的，为什么总是要去想这些危机，什么困难呢，什么灾难呢？你想啊，企业家们最讨厌的就是这些不吉利的举动，不吉利的话。所以大年初一啊，天还没亮的时候就急冲冲赶到庙里烧香磕头，有不少企业家争取要烧到第一炷香，好达到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目的。这个心理啊，咱们大家都有。话说到了1996年9月26，万象集团召开高层会议，决定其旗下的恒源祥为万象集团恒源祥融线分公司，同时规定 专营融建，不得从事跨业经营。有人还放出话来了，
刘瑞熙他不就喜欢毛线吗？不是喜欢羊吗？
他做那广告不是说恒源祥羊羊羊，那就让他跟羊打交道去吧，与毛线打交道去吧，省得他再惹出别的麻烦来。此刻刘瑞奇呢正在成都开会，事前一点风声也没有，他丝毫也没有想到万象集团做出这样的决定。还是他的部下得着信儿之后马上打电话告诉他。刘瑞奇当时一听啊，这心里就狠，几个加盟厂加起来达到了创纪录的10000多吨的产量，而且销售非常红火。但是盛极而衰，居安思危呀。具有超前意识、具有大智慧的刘瑞奇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危机正在一步一步降临。头一件事就是国际市场羊毛的价位已经非常高，恒源祥的用毛量占全球羊毛产量的1%呀。羊毛进价高就意味着成本也高，这么绒线的销售价格跟着也是水涨船高，而绒线始终处于高价位的运行是不能持久的。再一个就是品牌运行，刘瑞奇始终坚持自己做的是品牌，做品牌就是在恒源祥这个总品牌下，泛与羊有关的均可以做。因为什么呢？因为品牌被消费者感知接受，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可好，上级做出决定就把刘瑞奇给限制的就做绒线，别的你别沾边。像原来恒源祥旗下凡是与羊毛有关的都可以做，什么羊绒衫、羊毛衫、手套、围脖、袜子等等等等等，那是何等的丰富，大伙认的是恒源祥品牌呀。凡是跟羊毛有关的恒源祥品牌的消费者就愿意买，所以恒源祥才挣了大钱。现在可好，把恒源祥给捆绑住了，把刘瑞奇的手脚紧紧给捆住了，就需你跟羊毛线打交道，跟其他的不准沾边儿。理由是怕刘瑞奇犯错误制造麻烦。您听听多么荒唐。等刘瑞奇开完了会回到上海，还没等他向集团公司反映情况，万象集团又召开了一个集团代表大会，共有85个人参加，通过了一个所谓的关于经济活动中若干细则问题的决议。这次会啊，刘瑞奇参加了。刘瑞奇把文件接过来仔细翻阅看了看，心中恍然大悟啊，因为这个决议主要是针对他而来的，最关键的一条便是大量限制企业广告的投放。刘瑞奇不是愿意做广告吗？哎，这限制广告投放，这对做品牌的恒源祥来讲无疑是釜底抽薪。对这个若干细则问题的决议，刘瑞奇自然是不服了，因此他投了反对票。但这只是有权出席这次会议这些代表当中唯一的一张反对票，大多数的人全投了赞成票，所以刘瑞奇这一票自然是无济于事啊。使刘瑞奇最伤心的是出席这次会议的另几个恒源祥的代表也跟着别人投了赞成票。刘瑞奇一看心如刀绞，头如凉水泼呀。他心里的清楚，现在自己的处境非常孤立，说明一点，他的感召力还没有达到一呼百应的地步。而更要命的是，原先恒源祥利用自己各加盟厂的优势已经确定了4个项目， 这就是羊毛衫、羊绒衫、羊毛袜子、羊毛洗涤剂以及其他家用纺织品的生产。现在可好，这一纸公文把这些项目全给砍掉了，怎么办呢？这不要人的命吗？但是刘瑞奇的胆子是非常大。刘瑞奇心想，你这纸公文可以作为课题，我该生产我还生产，不过转入地下秘密生产。就这样的魄力，一般人他不敢呢。但是没有办法呀，你不这么做，整个这盘棋肯定得会输的。就在1996年底，在上级对自己的审查尚未做出最终结论那个时候，刘瑞奇啊，在恒源祥对自己的职工、对各加盟厂与一些特许加盟店的领导做过一次讲话。他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非常奇特的概念。他讲，由于生活节奏加快了，人们使用绒线手编毛衣围巾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因而不少人认为绒线是夕阳产业，但也有人比较乐观，认为日出日落，东方不亮西方亮，太阳总归有升起的时候。再有人认为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为什么我们不能以绒线为主业多种经营呢？刘瑞奇接着说，最后一个问题咱不讨论，因为体制上的原因不允许我们从事其他产业。说到这儿之后啊，底下人是交头接耳，愤愤不平啊。大伙儿就画问号，为什么？为什么不准多种经营呢？为什么呢？刘瑞奇喘了口气，用眼睛扫视了一下大家，然后他双手往下一按，示意大家安静下来。然后他提高嗓音大声讲，就算是今天起太阳不再升起，东方不亮西方也不亮，但是我们要有雄心壮志，创造出一个绒线的太阳，照到哪里哪里就亮。好一个创造一个绒线的太阳，真是大气磅礴，震天动地。那么刘瑞奇怎么讲这个太阳创造出来呢？这刘瑞奇啊，一向不放空炮，不说空话，他说出的话，他的豪言壮语都要兑现。有那么句话叫物极必反，盛极而衰，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就是这样的。从1997年开始，国际羊毛市场价格暴跌，你看原来不是涨吗，现在刷跌下来了。同样绒线价格也开始暴跌，全球对于羊毛市场的需求急剧下降，供过于求的局面一下子开始降临。很快国际市场影响了国内市场，市场开始萎缩，恒源祥绒线销售也急剧下降，各加盟厂的绒线产量也急剧下降，这是个连锁反应啊，从11000多吨下降到1997年的7000吨左右。而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加剧，市场面临崩盘，下跌的趋势是越来越明显了。那么恒源祥如何应付这一严峻的形势呢？刘瑞奇要大家想想办法，但是依照常规的思路，常用的方法无非是什么增加花色品种、紧缩开支、压低成品、降价促销，甚至买一送一等等手段。刘瑞奇静静地听着大家出的主意，他认为这些点子都好，但又都不好，只是在存量上花功夫，而没有在增量上下决心。所谓存量，既是原先消费绒线的人群，而增量就是开发从前从不消费毛线的人， 要创造一个绒线的太阳。归根结底，就是让从不消费绒线的人拿起珠针打起毛线，便不可为而为之。这刘瑞奇啊，常常讲自己是个左撇子，喜欢反向思考问题。为此，刘瑞奇提出了一系列常人根本无法想象的做法。头一件事，刘瑞奇根据长期的观察与想象，认为经常动手编织毛线对开发儿童的智力大有益处。好嘛，这个想法刚一提出，教育界的权威人士是一片哗然呐，认为这无非是一种商业炒作，胡说八道。但刘瑞奇不这么想，他认为这种想法是否正确需要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不是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没有实践，没有检验，怎么可以就认定这种想法是一种商业炒作呢？他提出可以从幼儿园、小学及初级中学各选择250位学生，一组每天编织一小时毛线，另一组不进行编织，期间的一切开支由恒源祥来支付。如编织活动真的对儿童的智力开发有作用的话，他建议在全国所有的幼儿园、中小学都开设手工编织毛线课。如果真这样的话，一大批根本不可能接绒线的儿童加入到手编毛线的队伍中来。想想这是一支多么浩浩荡荡的编织大军呢！这个看起来仿佛是天方夜谭似的神话，后来居然被国家权威部门给采纳了。编织绒线与智力开发的研究课题被国家教委当作重大的科研项目立项并批下来了，并从上海挑选一所幼儿园、一所小学及一所中学进行为期2年的测试。上海电视台还为此专门拍了一部纪录片，题目是《编织一片风景线》。刘瑞奇呀，这阵心里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用4个字形容就是心花怒放啊！如果这个项目成功，那么在上亿的学生中开展这个项目要用掉多少绒线呢？更重要的是，孩提时代是一个人世界观逐渐形成的时期，一个人从这时开始学会了手工编织毛线，会终生受益，终生难忘啊！这又将为绒线市场培养多少潜在的消费者呢？其实，在打小主意的同时，刘瑞奇啊，早在打老的主意了。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奇怪的思路，说手工编织毛线对预防老年痴呆大有裨益。大伙这回啊不反对了，也没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来了，甚至那些不屑一顾嗤之以鼻的人也没词儿了，大家都在静静地听刘瑞奇表述并严肃地思考着他提出的问题。刘瑞奇是这么讲的，大家知道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战之时，那是位英雄，了不起的人物。他活到90岁，而且一直到临死以前思路照样清晰。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有一个爱好，便是手工编织毛线。二战期间他是日理万机呀，伦敦遭到纳粹德国的狂轰乱炸，他压力重重，然而他回到家里临睡以前却喜欢静静地听听音乐，打上一会儿毛线，舒缓自己的身心。爱尔兰的总统瑞利麦卡利斯也喜欢打毛线，他说这对健脑绝对有益，经常织毛衣还可以陶冶情操，自己织的毛衣穿起来更温馨。他还经常忙里偷闲着 编织各种新颖的毛衣，就是在出国访问的时候，他的行囊里还装着没有编织完的毛衣。刘瑞奇接着说，我们中国已经步入老龄社会，上海已经进入一个老龄化的城市，手指运动与大脑思维绝对关联，手工编织毛线，手眼脑并用，完全可以预防老年痴呆。人人动手，每天手工编织一小时毛线，这又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消费数量啊！他又举例子说，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工业文明已经够发达的了，但是在全国各生活社区里，却有5万多个手工毛线编织社，主要是为了让老年人健脑益智，预防老年痴呆。刘瑞奇就是有远见的人，他的想法十分独特，超乎大家的想象力。你当时一听他说，近似荒唐，是神话，不可能实现。结果样样全都兑现了。现在手工编织毛线与预防老年痴呆也被有关方面当作一个科研的课题在研究。我还可以告诉大家，上海现在已经有上千名下岗或退休的中老年人在自己的生活社区里从事手工毛线编织，制作恒源祥新开发的一个品种叫绒线花。哎呀，那花漂亮透了，这也为解决下岗工人的就业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啊！你看多了不起，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其实说起来也不容易。什么最尊贵？就是点子。归根结底，刘瑞奇是高瞻远瞩，有超前意识，他的点子值金子值钻石，也可以说是无价之宝啊。在上文咱说了，他要创造一个毛线的太阳，这是神话啊还是胡说八道啊？让我们在下文书中是详细交代。